好，现在是2007年6月24号下午1点多，是我们一堂补课啊。我们要看的是士师记啊，士师记啊，士师记是圣经的第7本书啊，也是。整本圣经里面它的内容里面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所以你读士师记的时候发现里面记载了一些事情是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你在别的书里面都看不见的，那这就是士师记哈，因为它描写的是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个时代哈。好，那今天下午的查经哈，我们就这个时候开始。大家一方面坐下来，我们一方面还是有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看你的话语。现在是礼拜天的下午啊，弟兄姐妹经过一个早上的聚会，也身体会疲累。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还是可以集中我们的心力来看神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这个名称，这个名称也是最特别的一个名称哈。那它的原文这个 shofetan 它是有率领跟治理的意思，它比较常是用一个动词的形态出现，所以这个士师记它描写的其实是那些他们的领袖，神所兴起的这个领袖。那因为英文的圣经又把它翻成 judges，那如果我们是直接翻英文的话，就变成这本书是法官书啊。但我们不是照这个英文翻的哈。但我们为什么选这个士师记呢？为什么用士师这个名称？可能我们觉得说，哎，现在从来没有听说过士师这个名称，所以这66本书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称啊。我查了一下我的那个中华大词典，它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说，这是在《周礼·秋官》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士师长国之五境之法，左右刑法。”所以他是一个司法者哈。那我们所以翻成这个《士师记》哈，是这个来源。那当然，他除了做这个法官之外哈，做审判官之外，其实士师最主要的工作倒不是去听案、听诉讼，而是去带领人民去打仗。他带领人民去驱逐那些外面来欺负他们的人，哈，这是士师记。那士师记的主题跟分段跟大家讲一下，每一本书有它的主题。那士师记的主题，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够把它的主题能够表达的让大家容易记得住啊。每一个牧师或者每一个神学家，他们给你每本书的主题可能有点不一样。这是我给你们的主题，我给士师记的主题就是在恩典中堕落哈，在恩典中堕落。他所描写的是一个浪子的故事，因为我读士师记的话，我觉得他整本书就是描写一个浪子的故事，就说以色列他是神的孩子，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浪子，神不断的叫他回来，他回来之后又跑走，回来之后又跑走。我们读主耶稣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好，最后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啊，浪子就回来了。那这个士师记这个浪子的故事就是他回来了又跑走了，那回来又跑走，就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在这个罪恶当中循环。所以我想他的主题应该是一个在恩典当中堕落，因为神不断的施恩给他，他又不断的离开神啊。那士师记的分段啊，请大家记得一下，这个分段很容易记，就每本书的分段你们最好能够记得哈。这士师记很简单，它有个前言，有个主体，然后有个后记。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它的前言，中间是它主要的部分，3到16章就是士师记的主体，然后最后那5章17到21章就是它的后记。然后我把每一段呢就找了一句话，你记住这句话，你就记住它的内容啊。它那个前言就是给你一个历史背景，说这个士师时代是怎么发生的。那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在前面2章常常出现的，出现了起码有7次，就说 没有赶出他们，没有赶出他们。这犹大支派赶出了山上的，没有赶出平原的。然后便雅悯没有赶出他们，马拿西没有赶出他们，讲了七次说没有赶出他们。这就是他的 introduction， 告诉我们说这个时代怎么来的呢？因为就是没有赶出他们，那些迦南人他们最后赶不出去，以至于开始了这个史诗时代，变得非常混乱。那个主体啊，就中间的最主要那一部分讲的是十二位士师的故事啊，那里面常常出现就是耶和华兴起士师，耶和华兴起士，他们极其困苦呼求神，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所以中间第三到十六章讲的就是耶和华兴起士师，就是这件事情。那大家要记得说，那个在讲到士师，其实到十六章当那个参孙死的时候，他士师记已经讲完了。后面那五章呢是附带上去的，后面那不是说参孙死了之后又继续发生那些事情，而是说那十七章开始那些事情是在整个士师时代呢零零碎碎发生的。他就是举了几个特别可怕的例子，然后让我们看看说，哎，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到底人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十七章开始就重复出现了一句话，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就是那个第三段的主要的一句话，是个人任意而行。好，那大家记得这三句话，就把士师记的分段就记清楚了。前面就是没有赶出他们，中间就是耶和华兴起士师，然后最后就是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记的主题跟分段。士师记里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东西，是在其他的圣经书卷里面没有出现的，可是在士师记里面非常明显的，就是士师记里面的恶性循环啊，这个 evil cycle。不同的牧师可能他把这个循环分成，有的分成四个步骤啊，我是把它分成五个步骤啊。那我想就圣经来做一个解释哈。好，请大家就打开士师记，请看士师记的第三章的第七节哈。就是其实那个前面 introduction 前言的部分应该到第三章第六节才正式结束，但是为了使大家容易记得，我们就说第一章第二章是前言，然后第三章到十六章就讲的是它的主体的部分。那其实士师的故事呢是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那它开始的时代是很明显，你这边读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故事的开始哈。好，第七节就讲了说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叫做厄陀涅的哈。好，我们看一看这里面讲的啊，第七节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好，这是第一样事情，就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这怎么恶呢？就是他们背弃了耶和华，然后去拜那些巴利还有这个亚瑟拉。这巴利是迦南的这个主神，迦南地最大的一个神就叫做巴利，他其实是管两样事情，他是一个管农业跟管这个繁殖生育。那他是说这些打雷啊下雨啊就是巴利在管，然后人的那些繁殖也是巴利在管。那这是迦南地最大的一个神，那个拜巴利是非常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非常的邪淫，非常的淫乱，然后第二个是非常的残忍。那个淫乱就是各种想象不到的事情它的发生那个残忍的话，他甚至把孩子烧死了献给巴利为祭哈。所以这是巴利。那个亚瑟拉是巴利的妻子哈，这个管这个战士，也是管这些爱情。这些亚瑟拉你发展到希腊神话跟罗马神话，希腊神话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讲那个雅典米女神，然后他翻成那个到了罗马时代的话，这雅典米就变成 Diana， okay， 啊，是 Diana 还是 Venus？ Okay， 就是管爱情的那个神啊，啊。但是在那个迦南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都是非常邪淫的。那他们以色列人就离开了耶和华去拜这些神，这是第一个 cycle， 第一个步骤哈。第八节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好，然后以色列人就服侍他多少多少年，这是那个第二个步骤。那他们离开神，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 其实神就是撤去他的保护，然后那些敌人就自然就把他们抓住，然后他们就服侍那些外面的人一段时间啊。那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其实就是第三个，应该是呼求，就是呼求，就是他们极其困苦，有的经文就是他们就受很大的苦，他们在极其困苦当中他们就悔改，然后他们就呼求神啊，这是第三个步骤，就是他们受不了了，实在是苦得撑不下去了，就觉得说自己做错事得罪神了，然后那时候呼求神。然后第四个步骤就是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这个厄陀涅是加勒的侄子，也是加勒的女婿哈。所以第四个步骤就是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位拯救者就是那个士师哈，那个士师哈，对。好，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又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达米王古沙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沙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死了。说第五个步骤就是他得胜之后，国家就太平一段时间。然后当那个士师还活着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就还比较收敛一点，比较好。然后就是后来他就死了，死了之后他们就离开神，又去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耶和华又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然后他们又受苦好几年，又苦得受不了，又去呼求神。然后神又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然后救完之后又太平一段时间，太平一段时间他们又去做坏事，那就这样子 repeat。 所以这五个步骤呢，这五个步骤你们要记得，因为等一下你们考试会考这一题。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我把它都打在上面啊，你们不要记这么多字，你们就记主要的那两三个字就好了哈。但是你们要记得这五个步骤哈。没什么不同，我们再来讲一下。对，要谢谢子丹的问题啊，就是这五个步骤哈，这五个步骤不断的重复出现，大家要记得哈。先是犯罪，然后就受苦苦难，然后他们就呼求神。第四就是神就拯救他们，然后第五就是太平一段时间，然后就是 back to step one， 然后又开始又来一遍啊，就是他们不断的这样子恶性循环，这是士师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哈。好，那么士师记总共有几个士师呢？请大家记得有12个士师，然后有6个是大士师，6个是小士师。这个Major Judges 大士师是因为说圣经就花很多的时间讲他们，就写的篇幅比较长，所以叫大士师。但另外也提到6个士师的名字，只是提一提名字就过去了，那个我们就叫做这个小士师。所以这12个士师我们主要是看那6个大士师的故事。他们的名字你们知道就好了，特别是那6个大士师，我希望大家记得哈。我想这6个当中呢，有2个你们一定知道，一个是基甸，一个是参孙，这个你们不需要背，你们就已经听过了。但其他那4个呢，你们可能不是很熟悉，我希望你们上完这堂课会记得哈。刚刚读了说，第一位士师叫做厄陀涅，第二位叫以户，哈，然后底波拉姐妹们要记得，因为她是女士师，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的名字叫 Debra 哈，就是底波拉哈，对。然后基甸大家知道，耶佛他可能不太熟，也希望你们记得他的名字。然后参孙是最出名的，所以这6位大士师希望你们记得他们的名字。那小士师你们知道有他们存在就好了。但是这些的话这是士师记的第3章到16章，主要是讲的这6个大士师他们的生平的故事。那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平就是表现刚刚的那一个 cycle， 那个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子哈。好，那士师记一开始序言这个部分呢，要再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这个没有赶出他们这件事情哈。请大家看看士师记的第1章哈。士师记的第1章的第19节哈，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就前面呢十八节讲的说，犹大跟西缅联合在一起，他们还得到胜利哈，但那个胜利是局部性的，而且是短暂的啊。后来就是很多他们就失败了，所以从这第十九节开始就说他们不能赶出他们。然后请你们看第二十一节哈，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等等哈。然后再跳到二十七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人哈。第二十九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什么什么哈。第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什么什么。然后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三十三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什么什么。所以你读这前面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你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从南到北都是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四世纪的序言就是没有赶出，神给他们这个产业，叫他们负责赶出中间的这些人，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他们赶不出去。那第一章是说没有赶出的这个经过，然后第二章是说没有赶出的原因啊。所以第二章讲说他们为什么没有赶出呢？一开始就说啊，耶和华的使者在波经这个地方向他们显现，然后把这个没有赶出的原因告诉他们。所以这个使者怎么讲呢？说啊，第二章第二节哈，好，就说当初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就讲原因了。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换句话说，就是当初他们还能够在约书亚带领打胜仗，赶出那些，是因为神在前面帮他们赶，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但现在他们一远离神之后，哎，神就不帮他们跟战征战了。所以神说啊，因此我没有在你们前面把他们赶出去，所以结果他们失去神的同在呢，他们就不断的就失败哈。所以这里是解释说他们没有赶出去的那个原因是什么。那早上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最后的二十四章出现的一句话呢，在第二章第七节又出现了哈，就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当这些人一不在了，百姓就造反，他们就远离神，然后就是四世纪三百多年的大混乱。我们计算这个四世纪的时间哈，在我们讲摩西五经的时候讲过这个时间的问题哈，就有一节圣经呢，你们一定要记得，就请你们翻到列王记上第六章，因为圣经里年代的计算呢，有很多地方是根据这一节圣经哈。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是在他登基之后的第四年。这一年的话，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根据所有的历史资料、考古的资料，这一年我们很确定可以说它是在西元前主前966年。所以这个所罗门登基的第四年是西元主前966年。那么换句话说所罗门他是在主前970年做王的。好，那么在所罗门之前还有两个以色列的王。那圣经也讲出了说，大卫做王40年，扫罗做王也是40年。好，然后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也是40年。然后今天早上我们计算了一下，说他们在这个进迦南之后打仗的时间是几年？是七年。好，当你从480年当中哈，把扫罗做王40年扣掉，大卫做王40年扣掉，然后所罗门他登基四年，这四年也扣掉，然后在旷野漂流40年也扣掉，然后再把他们在攻打迦南地七年也扣掉，那你所得到的数字呢，就是349年。 所以大概就是350年左右呢，这应该就是士师时代。因为士师时代的计算，我们就是从他们进入迦南分地之后开始算，一直算到说有第一位以色列的王出来为止，这段时间算是士师时代。所以大致上我们就说有350年的时间是以色列人的士师时代，也是他们历史当中最为混乱的一段时期。好，那这是士师时代。好，那这一部分给大家看一下，就士师记的序言。好，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也讲出了，就是他们远离神之后，神不帮他们赶出这些人，神不替他们征战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失败。我在那个讲义里面有跟大家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以色列人打败仗是自然的，那他们打胜仗是超自然的，就是说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他们是非打败仗不可，因为人家的实力是比他强。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打败仗是自然的，那打胜仗是超自然的，就是说如果你不靠主要过基督徒的生活，那是一定失败。我们都一样，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老我，有罪性在。即使你不靠主的话，那就是一定失败。但是如果靠主的话，就会得胜。这是士师记一直传递的一个消息啊。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主没有跟他们同在。那这个属灵的功课，也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也是需要靠主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得胜。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生当中，可能我们从做基督徒一直到死，就是 repeat 的这个 cycle 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犯罪远离神，然后就好苦好苦，然后最后实在受不了，就是祷告求神，神让你赶快帮助我。哎，神真的很听祷告，又很有恩典，真的就三跑就解救我们当时的困苦，我们就好高兴，好感谢神，说主啊，我非常的爱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就好不了几天。然后诱惑又来了，然后又去做犯罪得罪神的事情，然后又是被捆绑的实在受不了了，又在那边祷告求神，然后神又来帮助你，然后就这样子一直 repeat， 然后可能如果我们不是下个决心的话，也就是我们到死为止就是士师记，这士师记就一直这样子演下去。但那个问中间一个关键是不能赶出他们啊，那个士师记的序言就是不能赶出他们，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老是赶不出这些东西来，就是说远离神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靠主得胜。那如果要避免的话，就是我们要学习啊，虽然是很难，但是要学习靠主来赶出他们。好，那我对这句话是心里面特别有感触，所以我跟大家多讲几遍，就是当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当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就侍奉耶和华，整个的民族，就这些人是握着民族方向盘的人，就他们那个整个民族好像一个车子在那边走路，要有个方向，但是当这些长老还在的时候，那个方向就对了，他们就是跟着神去走。可是当这些长老一不在了，说那个时代的人过去了，看过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这些人都不在的时候，那个百姓就是个人任意而行，然后他们就是300多年的大混乱。那个教会啊，任何属灵的团体跟当初的以色列人其实是一样，就是那个教会当中特别需要这些长老们，这些在主里面有实际属灵的经验的人，跟过耶和华的，那知道神是可以敬畏的，可以爱他的，他们愿意照着这个方向来带领教会的，那这些人在的话，那个教会就跟从耶和华。这些人不在了，你说随便找个人来，这个做这个，这个做那个，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些属灵的经历，那个教会就乱来，然后就会离开那个真道。所以神的教会里面就需要这些有属灵经历的人来领导教会。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你在主里面有经历，到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做领事，来带领教会跟随主往前行。所以这是士师记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哈。他后来讲那个不知道，他们长老死了之后说，就有不知道耶和华的世代兴起，那下一代的人不认识神哈。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长老的那一代很特别，他们是一个 sandwich， 就是他前面那一代呢，他们的父亲那一代不相信神，所以一个一个都死在旷野， 那他们进入迦南地是他们是下一代了，但是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又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前面的也不认识，后面也不认识，就是他认识。而且其实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因为我们从那个背景出来的话，有时候我们上一代还不信主，然后我们自己神的恩典我们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但是问题是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信主不信主，不要说等到你死了之后就有不认识耶和华的世代兴起。就上一代，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上一代他信主不信主呢，神不会追究你的责任，我们只有说为上一代多多的祷告，希望主感动他的心，然后给我们有传讲福音的机会，有一天他会信主的话，感谢赞美主。但是下一代因为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个儿女是神给你的，你在你身上有管家之分，那个孩子信主不信主的话，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他要追究你的责任，就是我把这个孩子给你了，那他有没有信主，他有没有得救，他有没有永生，那这是你这个做父母的责任。所以说你的下一代的话，我们要必须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好，这是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第二章，我现在还是看那个序言的部分哈。哦，对不起，是第三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尤其是整个的序言的最后两节哈。第三章的第五跟第六节这样讲哈：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第五节他，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他用这个竟，以色列人竟，说居然就住在这些人的中间，就是跟他们生活上混在一起了，然后就有嫁娶的事情发生娶他们的女儿，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然后再下面一步就是侍奉他们的神三部曲哈。第一步是住在他们中间，第二步是跟他们嫁娶，然后第三步就开始就整个的叛离神了，就是去侍奉他们的神哈。好，这是他们远离神的一个步骤哈，这是妥协的人生。好，巴利的话是只有一位哈，是他那个主神，但是在那里面有很多的那邪神也是用这个巴利的这个名字，所以他那个邪神倒是蛮多的，那主要是巴利哈，朱巴利，所以他用的是复数，是没错，对，有很多，在那个迦南地的话有很多的那些邪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名字，什么亚瑟拉、亚斯他路巴利、摩洛还有这些，这摩洛这些拜那个天上的这些万象的等等，他们都算是这迦南地的这些巴利，正式的巴利就是那一个最大的那一个叫做巴利的那一个，对呀，但是都是很邪恶的一些宗教、一些信仰哈。好，这十二位士师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他们都是神所使用的人。刚刚子丹有问哈。在讲有些事实的时候就有用一个字，就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有些好像没有讲我写给大家的讲义上特别有一段就是讲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虽然有的有讲到有的没讲到，那个其实都是一样，就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先从厄陀涅看起，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请看这个第三章的第十节因为他是第一位士师，我们看一下他的例子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灵不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不了以色列的士师。那这个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神要一个人做事，是神给一个人呼召。那么这个灵降在他身上是怎么样就是给他这个智慧能力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我们出埃及记讲的说建造会幕的时候，说这个比萨列说是神的灵充满他， 所以他有各样的智慧，能够做出这些巧工来，把神的这个会幕造出来。然后讲到四世纪的话，就特别是说他有那个天上来的能力，所以耶和华的灵一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大有能力，然后他就可以做以色列的拯救者。那就是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在旧约时代已经有了，不是一直要到新约那个五旬节之后才有圣灵的充满。你读圣经哈，就从摩西五经开始就有圣灵的充满，从那个造会幕的比撒列到现在，特别是四世纪，有人说这四世纪就是旧约的这个圣灵行传，因为不断的讲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某一个人身上。而他们说耶和华灵降在一个人身上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用能力充满他，然后使他有做成那件事情的能力。那这个是在旧约时代讲圣灵充满，就是特别是讲能力这件事情。那有一样事情要跟大家，你心里面一定要很清楚做一个分别哈。除了圣灵的充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圣灵的果子，这个是要到新约时代的时候特别是讲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个圣灵充满是跟侍奉有关系，然后圣灵的果子是跟生命有关系。所以你看，特别以参孙为例子哈，参孙就是有圣灵的充满，但是没有圣灵的果子。他非常的有能力，可是他的生命不好，所以最后他失败了。就你说这个人生命不好，神还可以使用他吗？神还可以使用他。就是有些那些特别的例子哈，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让他去达成某一件工作，然后他表现出来就非常的有能力，可以侍奉神。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光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你要看他有没有生命。所以不但是只是说他可以做很多事情，要看他说在主里面的那个生命品格好不好。就说最近大概从20年前开始吧，我们在美国发生了一连串的这些传道人出的问题，叫 televangelist。你说这些 Jim Baker、 Jimmy Swagger 还有好几个人哈，都是大有能力的人。我很喜欢听他们讲道，他们一讲道的时候真的很好听，然后一呼召的时候一大堆人到前面去悔改信主，但是他们出事了，现在跌倒了，现在都不能再服侍神了。那不是说他能力不够，他是生命不好，就是他有，还是他因为神的那个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当初神这边选召他的时候有赐给他身上带有这种能力去工作，然后他们真的工作的时候有服侍主的时候有能力，但是后来他其实他越来越远离神，他的生命越来越糟糕，那最后他就败坏，然后被人家知道，然后他就跌倒，就以后不能再服侍神。那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看到的就是说那个神的能力充满他，给他有能力服侍主。但是你要平衡来看，你看到新约圣经的教导就是说，那更重要的是这个人需要有生命。所以光看四世纪的时候，很多那些领袖其实他们是失败的例子哈，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缺点，不能只看这个能力跟圣灵的充满。第二位士师啊，这以户，我叫他以色列的，这个我跟大家，这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 repeat 了哈。厄陀涅我们也看了。这以户是第二位士师，然后圣经描写说他是一位刺客，他是便雅悯人哈，这很奇怪，这个跟遗传有关系。你看到四世纪最后那个便雅悯人跟其他的以色列打仗的时候，他们内讧哈，那便雅悯出来的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哈，他们这个支派里面人左拐子特别多哈，而且是武功很高强的，所以他们一个支派可以打十一个支派，而且打胜啊。那这个以户他就是便雅悯人，他是左手便利，然后他是这边去见这个摩押王，那个时候摩押王奴役他们，他是在他的左腿上藏了一把刀，然后亲近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右腿一把刀，亲近他是用左手拔出来，就是那个做刺客的人，他必须很勇敢，然后很镇静，说到的时候他面不改色。然后到这找到一个最好的时机，他可以拔出刀来然后行刺。圣经很生动的描写这个过程哈，到他 亲近他的时候，只剩下他们独自在一处的时候，他就找到一个最好的时机，用他的左手拔出那把刀来，然后刺进去。因为那个摩亚王圣经说他是非常的肥胖，那个刀刺进去拔不出来，说被他的肥肉夹住，说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所以那把剑就留在他的肚子里。但是那个王被他刺死了，然后他就很震惊的就出去之后，他又吹角，又号召以色列人，然后因为对方的领袖已经被杀了，所以他们就打败了摩亚人。这是第二位士师哈。前面这两个圣经其实都是讲的比较短一点，跟后面那几个比起来是比较短。第四、第五章讲的是女士师底波拉，那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底波拉，因为她是唯一的一位女士师哈。这里有讲到底波拉所做的一件事情哈，请你看第四章的第四、第五两节，有一位女先知哈，她是先知也是士师哈。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在做法官，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哈。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打官司的诉讼的事情，就去听底波拉的判断。那因为他是先知，所以神向他说话，然后告诉他说，你要去叫这个巴拉带领以色列人去他们这里是跟摩亚是耶宾啊，迦南人王耶宾打仗，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打赢他们。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叫巴拉的。在第十二节开始，就是这是在北方哈，大家可能记得说当初那个夏所王叫耶宾，然后被约书亚把那个国家给灭了，把这个耶宾也给杀了。那现在又有个同名的叫耶宾。那有时候就太古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个观念，就是太古时候那些名字啊，有些详情我们其实不知道，像那个有些东西可能它是指的是一个 title 而不是人名哈。像这个耶宾，它有可能是说在那个地方那个王就是叫做耶宾，就好像那个埃及王叫法老一样哈，所以他是有个名字。所以特别是这些远古史，你说那种两三千年前的那些历史哈，我们后来的人知道的其实不太多，所以有时候是会感到 confuse 啊。那有时候你去看一些网站呐、啊，或者是看一些资料什么的，然后告诉你说啊，当初巴比伦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或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事情，这些东西就是跟大家讲的关系，说其实我们不太知道那些细节。你只是说在那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要你现在发现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在想说当初可能是这样子这样子，就其实对，因为我读历史，我觉得说对我们这中国人来说，其实这个观念很好懂，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历史这么长，而且是我们说没有变，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有很多的那些历史古迹，然后我们都没有办法说详细的推算说三千年前发生什么事情，像那个商朝的话。发生什么事情？那六百年的时间之中，详细发生什么事情，我其实不知道。说中国的那个信史时代是在那个周朝的时候才开始说有可相信的历史，那些 written history 才有。但是更早了，我们说啊，皇帝的时代，那个夏朝的时代什么，我们知道有它这么一回事。但是如果有人现在告诉你说，哦，在商朝的第几年几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半信不信的。因为那么久之前那些历史我们没有办法说很详细的知道。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网站上他们就是斩钉截铁的，就是说啊，当初巴比伦的时候是这样这样这样，或者那个是什么那样那样，其实他们只是就是发现了一个花瓶，或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说是这样子那样子，其实然后他们就说，哎，这个新的证据跟圣经讲的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啊。那其实圣经它是永远不会变的，而我们人找到的就是东一片西一片拼拼凑凑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说再把几千年的东西把它定位下来，然后肯定的讲。那这一点我想就是顺便跟弟兄姐妹提一下，知道说这些历史所谓历史的证据跟圣经的记载之间啊，总是圣经的记载在前面，然后历史的证据慢慢配合上去赶上去，而从来没有被历史而推翻过啊。 那这个就是耶宾，他们可能就是后来那个迦南地方又恢复了这一族的人，然后他们就跟以色列人打仗，这是在北边发生的。所以那个巴拉他是在那个塔伯山上面冲下来啊，那个塔伯山就是在北方，在靠近加利利，那个靠近加利利湖那附近有个塔伯山，他从上面带了10000人冲下来，然后把他们给打败了。那中间有一个插曲，变成是以色列当中很出名的一段故事，就说那个对方的主将叫西西拉的，他逃走了，这个元帅逃走了，然后他走了他就很累啊，累得不得了，然后经过一个帐篷，然后就说我很累，请你给我水喝。然后那个帐篷是有个女的，然后就说啊，那你进来在那边休息吧。然后他因为很累他就睡着了，睡着之后那个雅裔他就用这个银钉哈，等于是这帐篷的橛子，帐篷的钉子哈，就从他的太阳穴那边哈把他钉死在地上。所以这个底波拉时代其实是出了三个人，一个是底波拉自己，一个是打仗这个巴拉，还有这个是把西西拉杀死的雅裔。所以你在第五章的时候讲这个唱这个歌庆祝胜利的时候，这三个人的名字都在里面哈。然后讲到这个雅裔的日子，就是雅裔她是一个勇敢的以色列女人哈，她把敌方的这个将军这样子杀死在地上哈。好，第五章其实是很好看的一篇一个以色列诗歌哈，它写得很美，大家有耐心的话可以把它多看几遍，品尝一下它的韵味哈。这个诗写得很漂亮，那你看那个第一，就看最后一节吧，第五章的31节哈。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哈。然后这样国中太平40年。好，所以这一个 cycle 到底了。然后第六章开始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啊。我们读到现在应该知道这个基甸跟米甸不一样哈，基甸是一个人的名字，米甸是什么？基甸的对手是米甸人哈，他们跟有人考究说这个米甸人呢，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骆驼打仗的民族哈。说骆驼以前不会打仗，这个米甸人把他们训练的时候可以骑骆驼打仗哈。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奴役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被他们欺负得很可怜，所以到最后他们都不敢在家里住了，说跑到山里面去挖个洞，挖个什么在那边，怕他们被米甸人来抓出来，所以全国就变得很可怜哈。好，那好，第五节哈，看一下哈。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特别讲他的骆驼，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啊。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等等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就选了一个人哈。好，请你们看第11节，这就是啊，基甸他这时候开始出现了哈。啊，因为圣经特别讲基甸，他花了3章的时间，就是讲基甸这一个人哈。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他讲基甸跟讲参孙一样多哈。耶和华的使者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亚比以谢是这个马拿西的支派的人哈。啊，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以色列人，就说那打麦子本来应该在麦场上。是公开的卖场上打麦子，他躲在屋子里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因为他害怕，他怕在外面的时候米甸人来的话他就性命不保，他在里面打麦子。然后这个时候就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第12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的反应，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他这个反应好不好？有点像我们的反应。所以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就发怨言，他也不是很爽快的一下子接受啊。 啊，第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啊，顺便再讲一下这个观念，以前讲过，你这边读，好比你读那个出埃及第三章的时候，在摩西在那个荆棘里面哈，在那燃烧的荆棘，他一下子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说话，一下子说耶和华向他说话，说是前一节明明是说耶和华的使者，怎么过两节之后就变得是耶和华向他说话？这边你看又是一样哈。一开始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然后到了第十四节的说耶和华观看基甸啊，对，就在那旧约里面有好几次描写说神他以人身的形状来显现出来，他是隐藏自己的荣耀，然后只是说用人所能够体会的那种形态就出现了。那当神这样子出现的时候，圣经就说这是耶和华的使者，特别说 the angel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使者。那其实他是耶和华自己显示出来，只是他没有说将他的荣耀显出来，而是以一种隐藏的方式，但是他还是神，他出现了。那有些人就说这个是耶稣啊，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这是耶稣在旧约的时代出现。那我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说了，你不一定说非要说他是耶稣不可，但是就是说这是神他用他的方法来让人就是在人面前出现，然后跟人有沟通哈。第十四节这样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然后基甸就是后面那一段很多了，你就看出基甸这个人呢，他就一直在推脱，他就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致微小的，然后等等等等。然后说主啊，真的是你吗？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不可以写个证据来啊？如果我去献个祭，如果是你的话，你就把它都烧掉，我就知道真的是你。神真的把他东西都给烧掉了，一烧掉之后他就很害怕，然后说这下是真的。他说完了完了，我死了，因为我亲眼看到耶和华的面。因为那时候有个关键说，如果一个人眼睛看到神的话必定要死，所以他说好，二十二节哈，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个耶和华沙龙就是这边出现，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哈，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神，不但没有死，而且是耶和华赐你平安哈。在我们中文圣经就是把耶和华的父名翻出三个来，其实是有八个，但是我们翻出三个哈，就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跟耶和华沙龙这三个哈，那翻出来的。那其他的那八个，你们上礼拜天来的话有听到，就是总共是有八个就是了哈。那后来就是，你看就是，其实那个基甸家是拜巴利的。那神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回家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拜巴利的那个祭坛给他砸掉，然后用那个巴利的那些木偶的那些木头来把一只牛给献祭。那他不敢白天做，就说他晚上去做。请看第二十七节哈，基甸就是他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的，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就他其实是蛮普通的一个人，就是神所使用的人，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就有很多的顾忌，说啊，我这样子白天做的话，人家就会说我就偷偷的去做，但是神还是使用他了。然后最后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第三十四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最出名的那一个干羊毛湿羊毛的故事，那个故事你们都知道了，我也不就多说了。就是他觉得自己还不能肯定神的旨意，就特别就求这个方法。然后有人就是问我这个问题啊，就说我也是不知道神的旨意啊，说这个基甸呢，神就给他兆头啊，先就是干羊毛湿羊毛两次给他兆头。那我可不可以如法炮制哈？我自己也想一个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二天再来一遍哈，然后这样就可以 double check 知道说这就是神的旨意哈。我跟大家讲说，你最好不要试探神哈。 在基甸那个情况呢，是神特别施恩典，是一个特例，但是不是说一个 rule 一个规矩说一定是这样子啊。就到了我们现代的时代的话，其实神不用这种方法，或者是抽签的方法或什么方法啊。当圣灵降临之后 ，OK， 然后教会有圣灵的同在，有弟兄姐妹的一起祷告的时候，那神就不用说这种特别的兆头，或者是摇签的方式或其他的方式来证明说啊、来显出他的旨意来，而是说用一个人亲近神、跟随主啊，甚至当跟教会有关的时候，就是集体的祷告的方式来确定说神的旨意在哪里。那有人说得好，就是说其实神的旨意是普世性的，而他的带领是个人性的哈，就是 God's will 是 universal， 但是他的那个 leading 是 individual。就其实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要做什么，圣经上都讲清楚了，但是你那个个人的那些事情啊，不要害怕，你就是跟着主，然后不要太在乎那些事情，到最后总是会好，会有好事会出现的。但一段时间你很害怕很担心的时候，其实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哈，那也不要说走差的路，甚至到庙里面去求个签或干什么的，那样的话就是要得罪神的事情啊。好，那个第七、第八章的话，其实是一般人讲的最多的，我们这次没时间多讲，就是神的那个减兵政策。原来是32000人，然后就说你去告诉他们，凡是心里胆怯害怕的可以回家，然后就剩下10000，一下子走了22000人，然后就叫他们去喝水，凡是那些捧起来像狗舔的那样子，300人就留下了。那其他那些扑下去猛喝的人就被淘汰掉了，最后他就只剩下300个人。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基甸的话，我心里一定很紧张。然后神跟我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凡心里胆怯害怕的可以回家。我说 Oh no， 神你千万不要让我讲这句话。然后就会拼命祷告，神你非要我讲我就去讲，但是请你千万保守，我讲完话之后大家都没有一个人动。没想到 一讲完之后一哄而散，走了22000人，只剩下10000人。然后神又说，你去叫他们喝水，然后这样子喝法的站在这一边，那样喝法的站在那一边，结果一分之下9700个人站在这边，只有300个人站在那边。那我心里一定会祷告说，主啊，你选择9700个人，那300个人一定不够用。结果神说，那300个人是我选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心里不一样。就是当神要做事的时候，他实在是跟我们不一样，而他里面有个重点，就是他有解释说，为要显出耶和华的作为来，就免得你为说是靠自己的能力，人多的缘故打了胜仗。所以为了要显出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是这样子。就弟兄姐妹，有时候哦，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久了，牧师说开会啊或干嘛的，那大家商量那个教会的前途的时候，最自然的就是说用这个世俗的方法来策划，用外面做事公司的方法，或者就是用人的这些 common sense 来策划，就说哎，这个我们目前有多少人，有多少钱，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常常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啊，我们人够多了，可以跟敌人打仗了，我们就去。但是你看那个教会这个历史上2000年来那个做成的事情，都不是靠 common sense， 都是神他施恩典的时候，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做成的事情啊。500年前的这个 reformation， 马丁路德的话，也就是300个人，就比较起来就是这么少的人最后能够成就大事啊，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现在也是一样，我就在教会牧会了20几年了，实在是经历蛮多了。每次就是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总是用这个世俗的看法要做神的事情，然后一算了算去，最后算不过过去的时候就不做了，总是看估计一下自己有多少人，打多大的仗。那这个士师记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好，那其实是蛮多的这个基甸的这个事情，就第八章大家看一下吧。 他们打了一场大胜仗，他们300个人，神叫他们带着羊角可以吹大声的，带着灯笼，然后他们吹角的时候敌人就混乱，后来这135,000人呢就是自相残杀，死掉了12万人，最后还剩下15,000人，结果他们300个人追15,000人。如果你有300个人，你要不要去追15,000人？那15,000人在前面拼命逃，他们300个人在后面拼命追，而且追的说过了河了，因为追得很疲乏哈。中间过河的时候出了一个插曲，就是经过那个以法连人的地界哈。后来以后你读新约旧约会看到说，12个支派里面那个以法连是特别骄傲的一个支派啊，他们是天之骄子哈，不一样的。所以第八章你看，以法连人就来问基甸，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这是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已经打了胜仗了。那基甸对他们说，我们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岂不强过亚比米谢，就是基甸他自己的啊所摘的葡萄呢？神已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们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色列人怒气就消了。以法连人，以法连人，对，你说那基甸他实在是很了不起，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反而低声下气的说，我们的功劳实在没有办法跟你们比哈，那个最大的2个领袖都被你们抓住了，我们岂能跟你们相比？而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然后下面那一节我很喜欢了，就是第4节了。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了约旦河过渡，然后那句话说，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虽然疲乏还是追赶，神没有叫他停啊，说虽然是累得不得了了，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主耶稣基督带你打胜仗，你不要停哈，你也不要说看那个情况说好累了好累了，最近我过得好累哈，还是要继续追赶下去。那个敌人没有完全被消灭的话，你不要放松哈，不要放手。有时候我们生活中也是觉得说最近很累了，真是想 give up。那个基甸他是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你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不要 give up 神要你做的事情。特别是好事情也是会做得很累啊，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就是他们追上了一些剩余的敌人，把他们也杀掉了。然后我想节省时间，我们就跳到第22节吧哈。就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所有的残余敌人都被消除之后，以色列人就来感谢基甸，这样子对他们说，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就是叫他们做王的意思哈。然后看基甸的回答，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他知道神的心意哈，说以色列人当中只有耶和华可以做王，所以虽然他立了这么大功劳，人家要请他来治理他们， rule over 他们做王，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唯有耶和华。所以他这就对了。那到后来以色列人要求做王的时候，其实是违背神的心意啊。但是在这个关键，就其实这是最难的事情，就是年长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人生经历多，你们知道说这个人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就是当你成功的时候，立了大功劳的时候，大家都来捧你的时候，说你好话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都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接受了，然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然后就跌倒了。反而是你很困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必须要拼命祷告靠神才能度过一天的时候，你就过得很遵守神的旨意。那基甸他很了不起，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人家等于是要把王位拱手送给他的整个的家族，他说不要，只有耶和华来管理你们，说不要。但是就是最伟大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说那我要什么呢？就是那些敌人啊， 你知道现在那些回教国家不是那个月牙形吗？那个弯月嘛哈。那其实那个弯月这个 symbol 是很古老的一个 symbol 哈。它那个米索波达米本身那个土地就是一个弯月形哈。啊，在古时候的那些这些外族人哈，从米索波达米到迦南人，他们很多戴的那个耳环就是弯月的那种金耳环哈。那他说我就要那个金耳环，你们不是杀死这么多人吗？把他们金耳环都摘来，然后把这些金子全部融化了，他就做了一个以弗德。那这时候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你们否则你们可能会 confuse 啊。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以弗德，跟诗诗记的以弗德是两种以弗德，不是同样东西。摩西五经的以弗德是原始的，原来的神所说的那个以弗德，是穿在大祭司身上的一个像背心一样的东西，然后前面有12个宝石，中间有个 pocket， 里面放着决断的胸牌，有乌灵跟土明在里面。那是那个说大祭司穿着它到圣殿里面、圣所里面去那个行祭司职务的时候，那个衣服叫做以弗德。可是你读士师记里面出现了几次以弗德是人家拜的对象，说他们拜那个以弗德，所以在士师记那个以弗德其实不是穿在衣上的那个衣服，而是一个偶像。那至于说他那个偶像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说还是把它做成像一个那个当初以弗德那个形象，但是人把他在那里去拜他，或者是就真的做了一个偶像像人的样子干嘛，但是叫做以弗德，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详细知道。但是你读士师记，你读到这以弗德，就是说当时人家把他拿来当偶像拜的。你到后来读到第17章，看到说那个在那个啊，对，在那个米迦的家里就做了一个以弗德，然后有一个这个利未人在那里去搞。所以你要知道说士师记这个以弗德是一个偶像，那他原来可能是好的，我自己只是推测，这没有任何圣经根据。我是在想说当以色列人看到大祭司穿着那个荣耀的礼服，那以弗德在那里又有宝石又有这些的时候，又走入圣所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他们心里有一种那种崇敬的那种感觉，神圣的感觉。但是神的圣所是他们不能进去的哈。可是那人穿在身上的东西哈，慢慢的也会掩盖成说他们所尊敬的一些东西，一些对象。可能就是像这样子情况之下，就像我们的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这些圣物崇拜， okay? 就慢慢不晓得怎么变得，然后就变成一个崇拜的对象。你不是看到那约西亚王把旷野举的那个铜蛇，摩西的铜蛇把它给打碎了，所以那个铜蛇本身已经变成是一个敬拜的对象了。那这个以弗德也可能是类似的情况之下，就慢慢慢慢人就把它当做一个神来拜。所以也许刚开始的时候还做的像是一个背心的样子，后来可能也掺杂一些迦南人的风俗，就变了一个样子干嘛，但是他就是变成是一个拜的对象。所以基甸他后来就做了一个以弗德，然后圣经这样子说，第27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就用那些金子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等等。那基甸一生就是这么一个污点，否则的话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领袖，虽然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很害怕，但是最后他留下的唯一的这个污点就是这样子。那另外有一点我每次看到基甸的时候我会提一下，就是在第6章哈，这一节我们一般读的话一定会读过去，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第6章就是当耶和华的使者刚刚开始呼召基甸的时候，他再三的推脱，然后第14节就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那圣经原文它是用一个蛮 intense 的，就是这个就神他就是注视着基甸，就是好像看透他这个人一样，就看着他，然后跟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的吗？因为我其实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停下来，就是有个问号，说这句话是不是写错了，再去看看英文圣经怎么翻的。没错，是这个意思啊。我说应该是说你靠着我的能力啊，靠着神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才对，怎么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 因为我这边读到第六章就觉得说基甸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他又很胆小又很怕事等等，他好像没什么能力，然后圣经又没错，你怎么看就是这么讲，说神就说，神看完他之后跟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那我后来是明白了一件事情，神看我们也是一样，然后他就是一眼望穿我们是本相是怎么样，然后神就差派，神就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做拯救的工作，换句话说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不需要再去修炼20年，说觉得说我能力增加了够了才出去，而是说就是 right now here 就这时候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差派你去，你就靠着你目前只有这 0.1 的能力 go ahead 出去，就是你靠着你现有的能力出去，而不是我差派你的嘛。那个保证是在后面那句话说，不是我差派你的嘛。当神差派，就算差派一个能力最差的人，神也会负责，到时候会给他有能力。那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就碰到这个问题啊，你请一个人出来侍奉神的时候，他总是推三阻四。哎呀，我还没有圣经还没有读完，我还没有受过这个个人布道训练，我这个还没有，那个也没有，总是说在那边多练几年，觉得比较能力够一点的时候再去哈。那就像基甸这样，就是你现在是怎么样，神就照样就差派你去。当你开始，只要你是诚心去侍奉主的话，那神会在那个过程当中，耶和华的灵充满你，会加添你这侍奉的能力哈。好，那基甸我们就看到这里了。中间有个插曲，就是亚比米勒这件事情，大家看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说怎么这么乱呢、啊？而且好像很惨的样子哈。你说基甸这个人，他的儿子被人家杀光了，这也是他儿子，他有70个儿子，说是他的妻生的，所以他是多妻，他有70，然后在事件他有一个妾，就是这个妾不是跟他住在一起的，是住在 the other town， 然后给他生了这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结果这一个儿子把他其他的70个儿子全都给杀了。圣经就说这个杀死在磐石上，在那个磐石上把这7个人血溅磐石哈，把这70个人给杀了，只有一个叫约坦的最小的那一个保全了性命。然后这个约坦就讲了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个比喻的故事哈，就是荆棘作王的故事啊。你们看这个故事，你就他很会打比方哈。他就说这些许多的树里面要选一个来做王的啊，橄榄树啊、无花果树啊、葡萄树啊等等都没有。他最后说有一个荆棘哈，他就做了王了。那些好好的树做不了，荆棘就做了王，然后怎样？他这个荆棘当然就比的是这个亚比米勒啊。然后在讲最后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约坦的咒诅，就是对这个亚比米勒跟事件人的一个咒诅。然后在这个故事的后面，就说约坦的咒诅就实现了啊。但是约坦他没有办法打败亚比米勒，他自己去躲起来了。那另外有个叫加勒的，这加勒不是当初的那个加勒哈，是另外一个加勒，他也是就说动了事件的人啊。By the way， 就是这个事件人是他娘家的人，是亚比米勒娘家的人，他的妈妈是事件人，所以这些是他家乡的人，所以当初他是煽动了事件人出来杀了基甸其他的孩子。顺便打个岔，就是说关于这个多妻的事情啊。特别是读旧约的时候，常常有人在问说，到底神允不允许我们多妻？为什么有这么多多妻的故事啊？那读到基甸的话，虽然没有明显的说他是多妻哈，说他有70个儿子，然后又有个妾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多妻了哈。对，有许多的妻哈，谢谢哈，有写的话更好。他有许多的妻，然后又有妾哈。每次圣经讲到那些多妻的哈，他的家庭总是出问题。从创世纪开始，你看到那些有多妻的人哈， 你不管是雅各啊，或者是甚至亚伯拉罕，就他的家庭里面一定有问题，然后甚至是发生悲剧啊。那这个基甸这个是特别大的悲剧，你说一个儿子把70个儿子给杀了，你说他家里说这种惨不惨啊？实在很惨。后来这个亚比米勒他声势很浩大，然后人家没有把他制，没有办法制服他，这个加勒也没有办法制服他，最后他甚至把当初帮过他的那些事件人都一把火给烧了。那最后是怎么样呢？是他们去攻打一座城的时候，亚比米勒去攻打另外一座的城的时候，那城门上有个妇人，那妇人拿了一个磨石，然后这么往下一丢，打破他的脑骨，然后他打破他的脑骨，他就是快要死了，他知道这快，他临死前赶快跟那个在旁边带刀的那个少爷，就他们旁边侍卫说，你赶快拔出刀来把我给杀了，对，免得人家说我是被女人杀死的。所以那个少年人拔出刀来，他就死在刀下，然后这是亚比米勒的结局哈。你看那个圣经的那个，怎么他一开始是他把70个人杀死在石头上，然后最后是他被石头打死，啊，原来是血溅磐石，是他杀死70个他的兄弟哈，那最后他也是死在一块石头上哈，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约坦的那个咒诅哈，圣经就说约坦的咒诅哈。啊，耶路巴利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的等等哈，这些在亚比米勒身上跟事件人身上就实现了，所以那是非常混乱的。那这是一个插曲啊，讲的是一个悲剧。下面的那几次呢？还有，我看还有两个主要的事实哈。我想我们就先再讲一个，然后时间的缘故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哈。就是耶弗他，耶弗他，希望大家记得这一个人啊。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他的妈妈生下他之后，他的爸爸把他带回家去，他家里，他爸爸的正式的妻子，就是不容他，最后他等于是被赶出来哈。然后他的原配的妻子跟那些妻子所生的儿子就把耶弗他赶出来，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里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那耶弗他逃避他的兄弟，就去婆陀山，有些匪徒到他那里就聚集与他们一同，他就变成一个他是梁山伯好汉，他落草为寇啊。他就是做了这个梁山伯好汉去了哈，他就是落草为寇。然后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土匪哈，他有本事到了一个地步哈，就是他的家乡后来被人家攻打，大家受苦苦得不得了的时候，说，哎，不是有个耶弗他吗？他现在在梁山伯做的声势很大，我们要请他来帮我们打败敌人。他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请来的。但是你们要看那个过程，就是他当他来了之后，他其实是蛮敬畏神的一个人哈，他就有这边寻求神的旨意，然后说他把他自己的一切事情就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他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哈。你说照理说他是做土匪的，他应该就是带兵去打就算了，但其实他是先礼后兵哈。他这一段他有一段主要的那个是说他去跟人家讲理，他就派人叫到那个亚门王那里去跟他讲道理，说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们，这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他就想跟他先做和平谈判。所以他其实是蛮有智慧的一位领袖，只是他谈判没有成功，被对方所拒绝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带兵去打。那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情很多人很 confused， 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他还没有打仗的时候，他为了想希望说我这次一定能够打胜仗，他就向神许了一个愿，他说主耶和华，如果你让我打胜仗，等我回家的时候，从我家里出来的第一样东西我就把它献给你。那他这是受到当时当地那些迦南人的那些对异教风俗的影响，这不是出自于神的，神从来没有说这个 这 human sacrifice 哈，没这回事。他只有异教迦南人里面说有杀人献祭这件事情。结果他就打了一个大胜仗，他高高兴兴回家的时候，他的女儿打着鼓跳着舞出来迎接他爸爸，说欢迎他父亲凯旋归回哈。结果耶弗他一看，第一个出来的是他女儿，高高兴兴的敲着鼓跳着舞欢迎他爸爸，他就说哀哉，说我已经向耶和华许了愿了，凡是从第一个从我们家里出来的，我就要将他献为祭。他就把这句话告诉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听到这句话之后就说，父亲求你准许我出去两个月的时间，我跟我的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还没有嫁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让我先去两个月，然后回来之后你再向神实践你所许的这个愿。那结果就过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这边回来了。然后圣经是这样说，39节，两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去，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那你说到底他最后是怎么样了？说是不是真的说把他献上去杀了就献上去了？一般解经家是说有两种的说法，一个就是照字面讲的说他真的把他给献了，这个女的真的是被他爸给杀了然后献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这里他一直强调说他终身没有结婚没有嫁，就是说他后来就是说等于是说把他给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去，他就是一生没有结婚，然后就是到一个地方单身在那边过了一辈子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敢断言讲，我自己觉得说他比较可能是第一个解释，他就他的父亲就是照着他所许的愿就向他行了，他有可能真的是被杀了献了祭了。也就是说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人对神的误解啊。神从来没有说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被神所重用的人，他自己本身是个土匪不说了，就是说但是他向神许了一个很愚蠢的一个愿，而且是照这个当地迦南人的影响风俗的影响，他就对他独生的所亲爱的女儿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发生的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悲剧，以至于以后的以色列人都要为他的女儿哀哭啊，要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子民你们一定要清楚认识神，否则你们会做出一些很 stupid 但是又无法挽回的事情来。那有些那个观念从来不是神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所得到的一些观念，就有些很奇怪。而且有些人是滥用，就怎么说他们以前不是讲那个故事说当初这个韩国教会这个复兴的时候，他们就很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就有这个女孩子在大水的时候本来是可以不要去上学校的，那个因为那个河水泛滥，他们就是读了圣经说耶稣在水面行走，然后叫那个彼得也在水面行走，就说我们只要有信心的话，水就神可以叫我们在水面行走，几个女孩子手拉手去过河就被河水给冲走就淹死了。就神并没有对他有这个 personal 的应许，但是他们硬要这样子滥用的时候，那有些那个悲剧发生了。那个时候情况之下，你不可以埋怨神说是神叫他这样子做的，而说当人误解神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许多的悲剧哈。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刚才基甸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那个以法莲人跟他出来争论，